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北省荆门市法轮功学员张光杰被绑架，孝心儿媳遭绑架，九旬婆婆实名控告施害者，贵州、重庆、河北三名法院、检察院高官遭曝落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门市法轮功学员张光杰女士在2022年9月9日被荆门市月亮湖分局下辖的白庙派出所非法抓捕，家中80多岁的老母亲孤独度过本应阖家团圆的中秋节。张光杰50多岁，家住湖北省荆门市石化总厂。2022年9月9日一大早，一伙人以伪装欺骗方式敲门，骗开了张光杰家的门。这伙人没有任何合法证件，就到处翻箱倒柜的抄家，最后找到了一顶帽子，就把张光杰强行带走了。是荆门市月亮湖分局下辖的白庙派出所实施的绑架。当天下午，他们又去张光杰家抄家。张光杰的老母亲都80多岁了，身体也不太利索，平时全靠张光杰照顾生活起居。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张光杰曾经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两次，共计7年，还多次被关押在洗脑班等处遭受迫害。这些年来，他们母女俩相依为命，艰难地生活在一起，承受了太多的担惊受怕、悲欢离合、艰难苦涩。现在张光杰又被非法关押，老母亲无人照顾，还要为女儿担惊受怕。张光杰被绑架的第二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是万家团聚欢庆中秋的好日子。可是在中国大陆，中共还在疯狂的镇压、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不分时间地点的迫害着这群最善良的人。据明慧网报道，辽宁葫芦岛市南票区法轮功学员崔冰女士遭当地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关押已近一个月。她91岁的婆婆近日实名控告打鱼山济屯派出所所长，要求依法追究其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非法拘禁、非法搜查、诬告陷害等罪责，要求无罪释放儿媳妇崔冰。2022年4月7日晚，崔冰和其他两位法轮功学员在南票区高桥镇田屯附近发放真相资料，告诉人们怎样能躲过这场大瘟疫，不料遭到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被高桥派出所、济屯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后来因为疫情管控的问题，警察于4月8日将他们放回。但经过四个月的密谋后，2022年8月19日早上5点，崔冰再次被突然闯入家中的打鱼山济屯派出所的四五名警察绑架。崔冰的婆婆袁桂兰91岁高龄，一直都是靠儿媳崔冰悉心照顾，尤其是老人在2021年新年前几天摔了一跤，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崔冰给老人洗衣服、洗澡、收拾大便。老人曾说，我摊上了一个学法轮功的儿媳，是我哪辈子积了大德了。面对儿媳崔冰遭绑架关押，可能面临司法迫害的境况，袁桂兰老人于2022年9月2日向12337部门，9月5日向12389部门正式控告打鱼山济屯派出所所长华政委，要求依法追究华政委涉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搜查罪、诬告陷害罪的刑事责任，并请求依法对被控告人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要求办案机关将控告人的儿媳妇崔冰无罪释放。据明慧网消息统计，中共所谓的法官、检察官、知法犯法、 丧失了基本的公正与道义准则，运用违法的操作，致使以真善忍为准则、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身陷囹圄，遭受多年的巨大磨难，有的甚至在酷刑折磨中失去生命。无论以任何名义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采取惩治，都是违法犯罪行为，这些罪行一定会受到追诉严惩。现了解到又有三名法院检察院高官遭恶报落马。唐红，原贵阳中院院长，贵州省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2022年4月被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唐红在贵阳市任职期内，贵阳市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的有数人，而作为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唐红对此负有重大责任。张小川，原重庆市高级法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据2022年3月2日消息，他因严重违法违纪行为被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张小川在任重庆市永川市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及党组书记、院长和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及院长期间，其辖区内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作为法院主要领导人，张小川罪责难逃。杨浩，原河北省沧州市检察院检察长，据2021年10月14日消息，他因违法违纪行为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后被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杨浩所在检察院与相关法院沆瀣一气，积极追随迫害政策，非法拼凑虚假证据，构陷起诉，误判法轮功学员，致使当地多名学员遭受磨难。杨浩作为检察院主要领导人，负有重大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好人的法官、检察官，因违法违纪遭到处罚，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波兰民众称赞游行带着真善忍的美好信息；纽约州博览会法轮功展位传福音。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10日，来自欧洲35个国家、上千名欧洲法轮功学员在波兰首都华沙举办游行活动，向当地民众和各国游客展示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欢庆四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游行路线从步行街五街口广场出发，途经华沙繁华地带，从华沙大学和波兰总统府前路过，最后抵达著名的、最古老的贸易街道克拉科夫郊区街。游行队伍所到之处，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人们纷纷接过学员地上的真相资料，不少人还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很多人很欣赏法轮功，认同真善忍的理念，有些还表示想要学练法轮功。建筑师瑞玛女士为了观看法轮功学员游行，推掉了原定计划。他说，游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积极正面的感觉，我非常喜欢这些学员很清晰地讲述了真相，这是个令人鼓舞的意外惊喜。他告诉记者，因为这项活动非常吸引人，我甚至推掉了原定的计划，因为这儿太有意义了。说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 23年来不允许人们信仰真善人。瑞玛说，我感到很吃惊，这样的事不应该发生，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他说，我觉得这些人都很正，他们在做好事，不应该受迫害，不能这样下去了。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4日到9月5日，纽约州一年一度的大型博览会在纽约上州雪城举办，当地法轮功学员前来设立了展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其真相。一位美国印第安人女士来到法轮功的展位，她说在偶然的机缘中知道了法轮功，但却一直没机会进一步了解。学员给她讲了很多法轮功的真相，包括中共如何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她说她要学练法轮功，并当场购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英文版的《转法轮》和《法轮功》。有一对年轻夫妇告诉学员，他们已经在网上学练几个月了，还有一个是21年前修炼过，后来因迫害出国在海外，见到学员们很高兴，说终于找到你们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83万。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9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即日起开始征稿。法轮大法弘传30年，正法修炼23年，这在宇宙的某个时空中可能只是挥手之间，而在地球上却足以练就新宇宙的正觉，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过程中，在人类社会的动荡已经开始的今天，大法弟子如何修炼如初，在修成无私无我的山路上继续攀登，如何抓住时机引领众生找到回家之路，对人类和宇宙的未来都至关重要。明慧网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每年一次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会，也是海内外大法弟子们珍惜和期待的时刻，希望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踊跃投稿，分享一个又一个放下常人观念走向神的经历，以及在修炼提高境界的过程中让周围世人明白真相的事例。大法弟子的人成神之路，众生的得救，展现着大法的无量慈悲与威德，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们用恭敬纯正的心写下的每一份修炼体会在宇宙中都有记载，回顾和珍惜自己走过的路，也会促使自己正念更强，走得更稳健，对同修们也是巨大的鼓励。文章需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喊口号糊弄交差张开口就来等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至三个方面自己多年来或者疫情以来的修炼中最深刻的经历来写即可。让我们尊重和珍惜每一届法会，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们共同精进。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2年8月9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给自己留反思、修改和提升的时间。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在投稿标题中注明法会投稿字样，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 法会@明慧.org。明慧编辑部，2022年8月10日。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们参加学法小组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号。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大法弟子跟随师父正法走到了今天，多不容易啊。尤其很多大法弟子步入七八十岁了，很多大法弟子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我发现我身边有许多老年同修，有的出现病业状态，有的主意识不清，有的一年不练动功，甚至于五套功法动作全忘了，有的放不下儿女情离世的，有的因为怕心安逸心不参加学法小组。我身边有一个大法弟子一直修得不错，后来儿女结婚生子，让他去外地带孩子，他去了。因为在外地接触不到同修，慢慢的对自己的修炼放松了，出现了病业状态，在外面实在坚持不住了，回来了。回来后，同修到他家里一起学法交流，他身体好了。他没有悟到是师父救了他，病业消了。没有珍惜师父给他延续来的生命，他又要去给儿子女儿看孩子。同修劝他放下儿女情，他说不去孩子忙不过来，他不听劝阻又去了。没几天他病也严重，瘦得皮包骨头，摇摇晃晃的又回来了。通过学法练功同修交流，他知道自己错了，要放下儿女情，好好修炼。他心性上来了，师父慈悲，再一次给他机会，给他清理了身体，让他修炼。病业消了，儿女情又上来了，还要去带孩子，不然女儿儿子又上班又带孩子，太辛苦了。同修和他切磋，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反复复，师父给了你一次次的机会，你还是不知道珍惜，你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吗？他不听劝阻，又去了外地。没几天他又回来了，这一次病业更严重了，走路都困难了。回来后他要能把自己当成修炼人，精进实修，慈悲的师父还会给他机会的。可他真把自己当成病人了，本来大小便可以自理，可他躺在床上等人照顾，没有多长时间就离世了。多么深刻的教训啊！没想到此时小组同修感到很内疚，看到他一次次不醒悟，对他失去了信心，一块儿去他家里学法没有几天就不再去了。前几天看到一个同修，他说这两年来不断的摔跤，不断的崴脚，好长时间不能走路，他说是师父给消业。当时我只是说把心放下都是好事。回家后我就想，此同修很精进，承担了很多正式大法的项目，付出很多，而且他遇事心态稳定，怕心很小，师父给消业不会影响做三件事。我想起以前同修给一个有病的常人弘法后，为了帮助新得法的同修，就在这位同修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我的一个亲戚没有学法组，
我让他也参加他们的族。一开始，亲戚不想去，因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缺乏族。我说，你去吧，去了之后你就放不下了。每到学法日，你会像过年一样的期盼高兴。他去了。后来他说，嫂子，你说的真对，每个星期很期待这一天。可是他们的小组现在解散了。我想，同修的一次次崴脚与这个有没有关系呢？是你组织的学法组，我们是不是不应该半途而废呢？还有一件事，那是10年前的事，可这件事让我历历在目。我们学法小组因为同修被绑架，非法劳教，学法组解散了。同修被非法劳教回来后，我找到另一个同修。我说，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路，我们的学法小组是不是还得组织起来？这样的修炼环境不行啊。同修很赞成，我们就分成两个小组，路北一个组，路南一个组。那时为了安全，我们协商每家轮流学法，我们的修炼环境又回来了。路南学法小组有一个同修，因为怕心，提出不让去他家里，他也不上别人家。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我们很多人在一个东西方向的一个大房子里，从东到西，我们整整齐齐地排着一行行长队。大多数人我不认识，只认识我们两个小组同修，站在中间两行最前面。我们居住地正好是市中心。这时不参加学法组的同修走过来，要插入我们这一排，插不进来，要插入另一小组，那一排也插不进去，只好悻悻地走了。醒来后，我想，这个梦这么清晰，一定是点化我什么。我明白了，是同修要参加学法组，我们两个组都不要他。我要找同修切磋。天亮，我吃过早饭，去了同修家，把我昨天晚上做的梦告诉同修。这位同修很惊讶，是真的吗？我说，嫂子，你看大法弟子一排排的都形成了整体，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只有你孤零零的。你家就你和我大哥两个人，又都是同修。轮流学法，你有什么怕的？我和同修说一下，你参加吧。同修同意了，也加入集体学法。后来，此同修怕心还是放不下，没有参加固定小组，一会儿上这个组，不几天又上那个组，现在也出现病业状态，雇用了保姆伺候。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就是让我们互相切磋，共同精进。目前还有的地方没有成立学法组，还是属于在家独修，见不到资料，见不到周刊，怎么能精进起来呢？还有的学法组以前很好，因为溯江后怕被骚扰，不敢参加学法组，有的去儿女家躲避的，各种状态都有。修炼的时间不多了，不要忘记史前誓约，不要让自己世界的众生失望，不要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师父为我们着急啊。把我们学法组恢复如初吧，让我们都回到学法组来吧，让我们牢记师尊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的教诲，修炼如初必成。看到同修出现的状态很着急，写出此文，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谅解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师尊为我们做的一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6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来说，我们应该珍惜慈悲伟大的师尊一再以巨大的付出给我们延续来的珍贵的每一天、每一刻、每一时啊。珍惜师尊为我们排除万难，让我们还能提升自己、提高心性、修好自己的一切机会。珍惜与我们同甘共苦的家人和擦肩而过的有缘众生，尽量让他们有机会明白真相，得到大法师父的救度。珍惜每次向法会投稿，有幸能参与大陆大法弟子法会的机缘。珍惜所有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同修圣道、共同精进的每一位大法修炼者。一、珍惜修炼机缘。2022年5月13日师尊华诞那天中午，一位多年不见的昔日同修突然来到我家，给我讲了他不久前做的一个很清晰、永远难忘又恐怖的梦。梦中他和妹妹睡在同一张床上，一个非常可怕的生命向他压下来，吓得他全力反抗挣扎，但是身体一点儿也不能动弹，嘴里也叫不出声音来。冥冥中他急忙在心里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像邪恶不怕，还继续害他。他又赶紧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选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好像也不起作用，邪恶生命还是不惧怕，还想要加害他，他害怕极了。就在这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他的母亲出现了。他母亲早在十几年前就去世了，邪恶见到他母亲马上就不见了踪影。他的母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都不修炼了，你念这些就不起作用了，你都不修炼了，你只念一下这些也就不管用了。母亲最后看着他，很慈祥地对他说：法正人间马上要结束了，你都还不着急呀，一旦你沦为常人了，师父就再也无法保护你了，一旦结束，你就再也没得机会了。他惊醒后坐在床上，认真回忆刚才真真切切发生和亲耳听到的一切，痛悔而又急切地向慈悲的师尊忏悔。他立即捧起转法轮宝书，开始重新修炼。由于各方面干扰和阻力，他只有用心死记硬背。在见到我时，他已经背了100多页转法轮了。他拜托我帮助他找一个学法点，想要和同修们共同精进，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做好该做的三件事，以报师尊的苦度之恩。二，珍惜每次集体学法。有一位非常淳朴、个头瘦小的老年女同修，他老伴儿同修被迫害离世好几年了，他两个儿子抵触大法，把他看管得很严。他身体瘦弱，动作又慢，家务活多又繁杂，要喂养牲口，要种地种菜，还要给家人做饭。他家住在山坡上，离学法点又远，坐车很不方便。但他不管天晴下雨，严寒酷暑，每个星期都坚持来参加集体学法。为了赶车赶时间，还要避开儿子们的视线，他经常没时间吃饭换衣服，穿着拖鞋急急忙忙汗流浃背地来到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因年老耳背和过分劳累，学法时他经常打瞌睡犯迷糊，轮到他读法时，老是搞不清楚从哪儿读起，找不到头绪。同修们见他太累太辛苦，学法效果又差，
劳民伤财，就劝他在家自学算了，既省了车费，还有充足的时间多学点法。他却说，我再忙再累再花钱再辛苦，都要争取机会来参加集体学法。这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形式，我一定要坚持和珍惜这宝贵的修炼机缘。如果哪天正法结束了，我们各自都圆满到不同的层次了，那时我们想见都很难了，甚至有些同修永远都见不到了，多可惜呀。所以我再难也要参加，再苦我都愿意。听了他这一番话，我感动万分，所以每次我都提前把饭菜给他准备好，还请顺路或同一方向会骑车的同修载他一段路或送他一程。当他学法迷糊时，尽量叫醒他，加持他的正念，善意地提醒他及时归正，哪里有问题善意地给他指出来。多看同修的长处和优点，激励自己奋起直追，互相鼓励，互相体贴和关照，共同勇猛精进，让更多的有缘众生得救，也使我们大家都能时时对照，了却人心，兑现誓约，一起圆满随师还。谢谢师尊的加持，谢谢同修的帮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每天坚持讲真相》，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2日。当我被要求写一篇心得交流时，心中有些忐忑，开始时并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我必须深入地向内找，并将找出的漏洞曝光出来，整个过程对我帮助很大。我是2000年在马提尼克得法的，并立刻认识到这就是我长久以来想要找的。无论是发传单、与当地学员举办弘法活动、学法练功，我都努力做好。我当时以为法正人间将会在两三年内到来，所以做事非常积极。师父定下了标准，我们必须达到。我一直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态，积极坚定，并随时放下身边的事去支援正式大法的项目。我因得了法而发自内心的高兴，也感谢师父选择了我。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的过去，我意识到法正人间并不会这么快到来。2011年，我来到了法国马赛，随即参与了一些讲真相的项目，其中最重要的项目是神韵。我承认我有时学转法轮就像背乘法表一样，嘴里念着，心里却在想着其他常人中的事，比如提醒自己要记得看看信箱等。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像刚开始修炼时像海绵吸水那样不断吸收法中的每个字，当时我能感受到法的力量和作用。可是如今在网上学法就不一样了，即便我读法已经熟到了基本不用看也能知道下一句是什么， 我为什么失去了刚开始时全身浸泡在法中的感觉呢？我随即向内找，看看是什么东西一直在干扰我的心。我发现都是一些常人中很平常的事，像是兴趣活动、艺术、家庭或朋友。虽说单独来讲，我没有把每件事都看得很重，但积累起来还是占据了不少空间。我还发现我讲真相也不如以前积极了。我每天接触很多人，但却很少给他们法轮功传单，有时甚至一个星期都不会发一张，那些传单通通留在纸箱中。而在过去，我自然的每次出门都会讲真相，而且是全方位的讲，自然到就像是我的基因一样。再找下去，我发现怕心又回来了，害怕打扰别人，害怕被别人排斥，这是一种出于自大及自私被邪恶利用的执着心。在街上主动与别人搭话，需要谦虚和一定的慈悲，有别于我接受过的价值观教育。我还发现我和其他同修配合讲真相时比较容易做好，而独自讲真相就会感到有些无能为力。在街上讲真相对我来讲真是一大挑战。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找到问题后，我很惭愧，我发现自己会用我在大法媒体项目里工作，我在大面积的讲真相，所以我不需要面对面讲的借口替自己开脱，但这并不对。我还听见一个声音说，别管那些路人了，他们应该自己去看大法的媒体，这样就能得救了。现在我发自内心的否定这种观念，那些我每天遇到的错过讲真相的数以千计的路人，从法上看，我对他们需要负哪些责任？我会因此而造下重大业力吗？如果不能够弥补，他们还会有未来吗？还会有下一次机会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全面开始讲清真相。我悟到，虽然我已经在做媒体，但每天我也同样要对在路上遇到的人负起救度他们的责任，因为他们在等待我。我在一个星期前开始写这篇交流时，就决定要把讲真相摆在首要位置。我将我的脑袋重新格式化，我不会再想我每天出门是为了见人、开会、买菜，而是为了讲真相，顺带做常人的事。养成这种习惯并不容易，但师父在帮助我们迈出这一步，学法也会加持我们，每次发正念也都在打通新的道路。在商店里或者在街上讲真相，后者是我最难做好的，我必须超越那些常人关于社会阶层以及自私的观念，从而把法摆在最高位置。一个星期以来，我每天都在尝试克服他们，师父也在加持我。我在学法时，心也变得更稳了。谢谢师父，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一次在看守所过关的经历，作者中国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4日。2021年10月末的一天早上，我地国保、市局、分局还有610等部门的20多人来到我家敲门。我知道他们不仅仅是要进屋搜查，也是来绑架我的。我不开门，他们知道我在家，就不停地打电话敲门。我始终不动，他们就把我家的电断了，最后把门锁毁了，把门打开。我挡在门口不让他们进门，几个警察扳我的胳膊，还要用手铐反铐我。我求师父赠弟子一双铁手。开始几个警察根本就搬不动我，他们人多，最终还是闯进我家。他们在各屋乱翻，很疯狂，我就不停地给他们讲真相。逐渐的，这些人的邪劲儿没有了，但人在翻找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后要绑架我的时候，还提醒我多穿点衣服，那里冷。到了派出所，中午他们给我买来了包子和水，晚上又给我买来了馅饼和水，告诉我怕我不吃肉，特意给我买的素馅的。我都不吃，只是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表现得还算和善。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我只有一念，我的一切是大法造就的，他们谁也不配管我，谁动谁是罪。警察对我频繁的提审，每次都换不同的人，我就不停地发正念，清除背后操控他们的一切邪恶生命，让他们不要对大法犯罪。能讲真相时就给他们讲，不能讲时就把正念打给他们，尽可能地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和大法弟子的善。过程中对所有不同身份的办案人员有关案情的问话，一律拒绝回答，零口供，零签字。他们看我什么都不回答，就问我有关我个人练功情况。我就告诉他们，大法没有秘密，我们的修炼一切都是公开的，等我回家后如果有缘分，我可以给你们讲，但是在这里让我在此种境况下以此种身份回答你任何问题，都是对大法的亵渎，因此我不会回答你任何问题。在看守所，他们先后给我调换了十几个不同的监室，这其实是在为大法弟子救人提供机会。我与同修配合，尽可能地将所接触的人都帮助他们做了三退，让他们明白大法的真相和中共的邪恶，能够平安地度过劫难。那时我的腿很痛很沉，长期不能下蹲，坐板要两个人才能把我拽上去，我就在那种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努力双盘，疼得发抖也坚持盘腿，直到条件不允许才放下。监室非常拥挤，我双盘的时候两边的人都要给我让地儿，后来逐渐的能自己上板了，再后来感觉身体非常的轻，从来没有过的轻，很高的地方也能轻松地上去。我真实地感受到一切不正确的状态都是假象，是因为业力造成的，修好了没有业力了是那么的美好。从去年12月底开始，我一直在大量便血，开始每天大概在100-200毫升，到后来加倍300-400-500毫升，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我只有一念，把这一切都当作好事。如果是一个常人，把身体里所有的血流干了也没有那么多啊，人早就完了。我大量便血一直没有告诉任何人，因常人理解不了会为我担心，可时间长了还是被监视里的人发现了，他们劝我去看医生，担心我身体会垮了。我让他们放心，说我不会有任何问题。最后班长还是告诉了狱警，狱警对我说，我求求你去做一下检查， 不管有没有问题，我都不会强迫你吃药。你得让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别让我这么担着心。我理解他的好意，就同意去做了检查。检查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切正常。这让所有的人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看到了大法的超常。检查前，我虽然知道自己是修炼人，不会有问题，但觉得毕竟出了几十斤的血，而且那里的条件本来就非常差，加上疫情的原因，伙食就更差了。在营养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难免会有些贫血。其实这也真实地暴露出自己修炼上的不足，没有摆脱人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走出人。五一三那天，我望着铁窗外的天空，非常想念师父，心里想，因为自己没做好，让邪恶钻了空子，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真是愧对师尊。就在此时，整个太阳变成了一个法轮，变化着不同的颜色，不停地旋转旋转。这是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法轮是那么的殊胜，感恩师尊。几个月后，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安全地回到家，邪恶要重判我的企图落空。在这过程中，我明白了法理中的一层内涵，不管感觉事情如何难以抉择，还是感觉这件事情有多大困难，作为弟子，我就只想师父是怎么讲的，法中是怎么要求我们的，就按照师父和法的要求做，任何时候都不要顺着冒出的人的想法去想，而且还要直接灭掉它。这样到后来，一切事情都会变得简单顺利。我现在还存在着很多不足，离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但我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严肃认真地弥补这些不足，迎头赶上，做师父的合格弟子。感恩师尊的一路保护，弟子叩谢师尊，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十堂课下来，我走路生风，身体轻松。亦参加师父长春第七期传功传法学习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30日。我是1994年4月29日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办的第七期传功传法学习班。地址在吉林大学明放宫礼堂。第七期学习班由于学员多，师父不辞辛苦地白天讲一个班，晚上讲一个班，我参加了晚班。现在回想起来，在参加学习班的前两天，师父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但当时不知道，主要表现是开班前两天心脏病就犯了，打针吃药都不好使，我上不了班了， 也不能做家务活了，就这样在家养着。4月29日那天要参加学习班前，我妹妹问我，姐，你能不能去参加气功班了？当时把大法混同于一般的气功了。我没有任何顾虑，坚定地说，我能参加。我家住在长春附近的一个县城，坐小汽车到长春也要2个多小时的时间。另外，我从小就晕车，随着年龄的增长，即患有肝、肾、妇科病、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身体虚弱，平时周身没有好受的地方，坐车有时晕得特别重，都吐血沫子，医生说胃黏膜吐破了。我穿好了衣服，妹妹搀扶着正犯心脏病的我，那天我只想心脏了，当时还没注意。我现在回忆起来，那天坐车真的是奇迹出现了。我带着那么重的病，还没有晕车，只是心脏不行，坐车也没加重病情，还和在家时一样，走路不敢大动快动。现在我明白了，这都是师父慈悲呵护的结果。到地方下车后，妹妹扶着我走进了礼堂。第一堂课，师父在讲课前让学员站起来，给所有参加班的学员清理身体。当师父一挥手，我就觉着从我的前胸斜着朝心脏部位，凉丝丝的，很舒服的，瞬间唰的一下过去了。我的心脏病就立即好了，不难受了，也敢活动了，恢复正常了。下课后，我自己就能正常的走路了。十堂课下来之后，我走路生风，身体轻松，走起路来脚后跟不着地往起飘，就像有人推着似的，干起家务活来也不累，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与参加班前判若两人。在我身上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师父说，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走路生风，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后来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没参加班前的犯病是师父已经在管我了，在进班前就在给我调整身体，净化身体了，所以打针吃药也不好使，它也不是病，能好使吗？由于20几岁就患有心脏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务活重，以后的岁月中疾病就不断的缠身，经常肝区疼痛、肾炎、腰痛、妇科宫颈糜烂、小腹疼痛，有时流血，严重的神经衰弱表现在失眠、头晕脑胀、耳鸣、记忆力下降等，每天都在生死线上挣扎，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特别是心脏病，都在晚上夜深人静，半夜12点左右犯病，一犯病心就没底，脸蜡黄，心跳气短，胳膊都凉半截，自己想能不能就死了，有没有明天，天亮还能不能活着都是未知数。就这么重的心脏病，如不得大法，我的性命难保，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使我无病一身轻，救了我的命，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现在的我已经60多岁了，但给人的感觉很年轻，身体也很好。从94年修炼开始，就没吃过一片药，尽自己所能，按师父要求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健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